主奉2019年4月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基督是福音的源头。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经过了好几天的假期，大家好像有充分的休息哦。我们可不可以再来问安一次？我想要从台上听见每一个人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又是我们聚集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的时间。大家准备好，要把你的心、把你的人一起献给我们的神了吗？愿我们张开口，不仅仅只是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神，愿我们张开口，愿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愿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是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整个的交给他，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用这一首歌来宣告我们的赞美，不仅仅是歌唱而已，我们是从心发出的。愿神悦纳我们在他面前所献上的。 利路亚，唯有他配得一切的赞美，唯有他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哈利路亚！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降临，我们欢迎你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欢迎你，欢迎圣灵现在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心邀请你，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因为这是你的应许，你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你不是要定罪我们，主，你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主啊，主，我们欢迎你现在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以你永恒的慈爱来吸引我们。主，我欢迎你，欢迎你。 救主，主啊，当我们这样唱着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渴望着、期待着主，你能够伸出你的恩手来触摸我们。或许我们要对你举手，有好多好多的难关。我们会不好意思，怕别人在看我们，我们会担心，我们举手向你敬拜不够庄重，不够庄严，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想法，但主，你能够越过这一切，不管有没有举手，这些外在的仪式，主，你能够看进我们的内心。主，你知道我们的心对你的渴慕，我们多么渴望你现在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多么渴望你向我们伸出你的恩手，恳求你以你的恩手来牵我们，恳求你以你的恩手来触摸我们。生命的源头，主，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都是你创造，都是你赏赐的。当我们每个礼拜站立在这里来唱歌的时候，来敬拜的时候，来赞美的时候，唯有你知道我们的心。释放我们，让我们永不忘记那个起初与你相遇的那样子的热情。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心里为着你来火热，主啊，恳求你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这样子的影响力，是那个为主火热的热情，是那个为主火热的影响力，不仅仅只是那个隐藏在我们的外表里面的那一颗火热的心，那颗渴慕的灵。主啊，愿我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成为一个影响力，能够让别人看见就见证主，你是真实存在的，你是那活水江河，任何的人与你连结，我们就走进那个活水江河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孤单，我们就不再冷淡后退。主啊，主啊，我们愿意再次的来复兴我们，主啊，来恢复我们里面的热情，恢复我们里面的热情。哈利路亚，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圣经里面小小的故事，我请我的同工来为大家宣读。
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士大，旁边有五个柱廊，里面躺着许多病人，有失明的、瘸腿的、瘫痪的。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问他，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他，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自己的褥子走了。
哈利路亚， 得痊愈吗？如果耶稣就站在你的眼前，他就站在你的眼前问你，你想要得痊愈吗？我不知道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故事，但是或许我们就像在毕士大前面的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一样，他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的在水池旁边，他没有盼望，让他每一天每一天来到水池旁边的只是他的习惯，因为他没有那样子的行动，他没有办法。然而那一天救恩临到他，耶稣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耶稣在问我们，你要得痊愈吗？不管我们的病是在我们的肉体上，在我们的身体上，还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今天救恩要临到我们，不要再成为那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好不好？让我们来到这个水池边，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这个活水江河的旁边，不是只是出于一个习惯，乃是我们的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渴慕，我们渴慕要与他连结，我们渴慕要跳进那个活水江河里面。阿门吗？阿门吗？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宣告好吗？我已经找到了这个活水江河。
Bye.
觉得只是给他唱歌不够，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一起来赞美哦，跟着一起做，我们要来跟随。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
我们要跳跳
跳跳
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我们要跳跳跳跳跳喊欢呼，为你欢呼。
主你自己都错了，所以你们跳错别人完全一点都没有关系。来，我们再一次好不好？一起先向左，然后再向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来 ，one two three。
如果你在向左，我跟你在向左；如果你在向右，我跟你在向右。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如果你在想要，我跟你在想要，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如果你在想要，我跟你在想要，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进水流，跳跳跳跳我们一起，如果你在想做，我跟你在想做，如果你在想要，我跟你在想要，我们要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姐妹跟他说，主耶稣是我们呼喊的唯一对象，
耶稣是我们呼喊的唯一对象。
大家请坐。主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理当照着他的吩咐来行。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儿女我们的一个恩典，当我们奉献，将十分之一归给他，我们能够领受从他那里得着超乎所求所想的恩典。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是基督徒，可以请你先不要参与在奉献的里面，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快快的认识这位神，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 带大家一起攻读本周的经句，记载在诗篇十六篇第五节。我们一起用华语来念两次，来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诗篇十六篇五章五节。我想这位用台语来念一次。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呀，我所应得的，你甲我搁一次。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呀，我所应得的，你甲我搁续。诗篇十六篇五章。接下来我来报告，第一件是本周三的祈祷会在副堂举行，内容是灵性成熟的目标，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踊跃的参加。本会定4月20、4月27、5月4号还有5月11号四个周六的晚上8点半在传道办公室举行学道班，由恩泽传道上课。5月18礼拜六晚上的8点半举行问道会。5月26礼拜天上午9点半在礼拜中举行圣礼典，请有感动要参加要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到办公室去填写申请表。帅的暑期青年营会定于今年的7月2号到5号礼拜二到礼拜五在远东科技大学举办，费用第一阶段每人1800元，请升国一到大专生在5月1号前记得向叶灿阳干事报名。这是今天三个团契的聚会内容，请大家自己注意。好，我们请传道为我们补充报告。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再次来到圣殿一起敬拜神。今天的敬拜相当的喜乐，所以我的体力好像在敬拜当中已经消耗得快差不多了，而且以后敬拜要拉近一下，刚才在活动的时候手有点稍微拉伤。然后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喜乐的晚上，喜乐的一个敬拜。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七页，也就是关怀代祷爱与行动的部分，我们持续为我们教会在聘牧的方面来持续的来关心来代祷，也特别为了5月6月接着要举行的长职改选，我们也迫切的为这件事情来代祷，让更多的人愿意领受上帝的呼召，愿意在这个时刻能够背起这样子的一个重担，然后与主同工与主同行。在我们的孟君姐妹就是我们的建州医师寿华姐她的女儿，然后在4月12的时候礼拜五的晚上要举行家庭追思礼拜，以及4月13要举行那个入墓告别礼拜，我们将这一件事情放在祷告中，我们也持续为这个家庭来关心。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位新朋友，谢慧茹。谢慧茹是我们燕蕊的朋友，他之前在林良堂聚会，然后他今天应燕蕊的一个邀请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欢迎欢迎他，欢迎你可以加入太平镇这个大家庭。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互道平安，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 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你是福音的起头，你是生命的源头，当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连结的时候，我们将获得那丰丰富富的恩典。爱我们的天父，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成为众人的救赎，这样子的恩典是重价的恩典。主，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透过圣经的话语，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谢谢主，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来诵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1章1到13节。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进入4月份之后，我们的逐章逐卷的一个分享也将进入到马可福音。我想可能听到这样子，还是今天一开始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人会有一些疑问说，以弗所书不是还没有读完吗？怎么进入到马可福音了？那时候跟何大传道我们在预备就是第二季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有一点点开始了，有一点点忽略了，我们就想说下一季我们就是从马可福音开始。但是后来想一想，其实这或许就是上帝的一个美意，上帝的一个旨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大灾节期，在不久即将要迎接这个复活节的一个来临。如果我们继续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可能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还没开始在读福音书，所以透过福音书，我们在这一段期间让大家可以来了解耶稣服事的一个事工，也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在这世上他所做的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就从马可福音开始。在今天马可福音的第一节，他这样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就是福音的一个开始。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其实上帝要开始做一件新的事工的时候，还是他要做新事的时候，通常都会用这个字，就是起头。那起头在原文上它有起源或是根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我们常常在讲福音，福音，我们要去传福音，还是我们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福音它就是指好消息。所以今天的经文说，福音的起头是从耶稣基督开始，也是就是说这个好消息的一个源头，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头就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基督他带来救恩，他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的起头与源头。我们看耶稣的一生，他服侍，他带来医治，带来释放，他关心那些贫穷的人，关心那些社会边缘的人，关心那些弱小的人，然后在最后他更为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那个重价的恩典，它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它本身就是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起头，就是好消息，就是祝福的一个源头。我们知道当一个源头如果可以源源不绝的话，就类似河流一样川流不息，但是那个源头如果断了，可能什么就都没了。我们可以从电视上，如果你有在看那个 Discovery 还是动物频道，有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动物，它常常会有那一些大迁徙，从甲地移居到乙地，甚至有时候是要经过断崖也好，还是经过那个很长啊，还是很大的那种河流，所以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这样的一个迁徙，就是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草原，还是找到更好的源头。或许他居住的地方，原本的栖息地已经因为气候的关系，已经那些水源也好，还是那些草原那些食物已经不够他们生存，所以他们必须做一个很大的迁徙。然后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会看到另外一个镜头，镜头不是那个路的镜头，是镜头，会看到那个可能会有那些老虎还是狮子，那些掠食性的动物，就是待在那些青草地也好，还是待在水边水源边，它就是等这些动物来吃草的时候，还是来喝水的时候，它就去掠食，成为他们的一个食物。我们看到这些动物，他们明明知道危险在那边，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往那边过去，他们就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的一个源头，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付上被吃掉这样子的一个代价。所以我们看到动物都懂得去寻找好的一个源头，都懂得寻找粮食、水源等源头，而我们人呢，除了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这些饮食之外，人是否去寻求生命的源头以及生命的粮呢？记得在好几年前，好几年前的时候，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太平境曾经有短宣队去过缅甸，去过泰国。那我是曾经参加过缅甸那一次，那一次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阿贵执事阿坚没有来，也曾经一起参与，然后我们的阿兵部长都参与在那当中，还有冠佑执事，我们一起去缅甸做一个短宣，那时候是教会的喜乐部团。然后缅甸当地有疟疾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要过去之前，我们都要先打一些预防针。然后打预防针之后，好，我们就坐飞机坐几个小时去到缅甸那个地方。当下飞机的时候，看到那个蚊子在飞，都会害怕疟疾。好， 除了这样子那个担心之外，当我看到那边的水源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担心了。有一次，就是刚应该是抵达的第一天之后，我们在一间教会在那里停留，然后我就看到那边有一个水池，不是避世大池，是一个水池。然后那个池看起来是在那个洗礼，他们是浸礼，这样子人整个倒下去上来，那个我们的频段在应该是那样子。然后那个水应该也放了几天，然后加上那边太阳也蛮大的，所以会看到有一点点绿绿的，有一点点绿绿的。好，然后我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个池子到底在干嘛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人就拿那个盆子，就摇了，从里面摇了一盆水，然后进去，结果哇，是煮鸡汤啊！那当然，我们从台湾过去，你看到用那样子的水煮鸡汤，你一开始会真的会有点担心哦，因为我们在这里在台湾都是蛮干净这样子的一个水，但在当地他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水，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当然，大概第二天之后，我们就渐渐的习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担心自己喝到的水源是否干净，甚至有一些家里面应该都有装一些滤水器，装一些那个净水器的一个部分。我们都会担心自己喝到的水源是否干净，但是我们是否曾经担心过自己的生命的源头是否有连接在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想这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担心自己的一个饮食上的一个源头？但是我们是否担心自己信仰还是自己生命的一个源头吗？当人没有与主连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容易会骄傲，容易会自大。有时候这可以在属灵上来讲，这可能会让我们一步一步的迈向死亡，迈向灵命上的一个灭亡。当我们觉得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达到很多的一个事情，还是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我靠自己的能力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靠自己能力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慢慢的枯竭。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就这样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有好的生命源头还是生命的根基，当你遇到试炼试探，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如同耶稣在旷野遇到试探，他就能够这样子的一个胜过。耶稣在旷野遇到试探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一句很棒的一句话，就是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而是靠上帝的话语。我们再回溯刚才我分享的，我们是否只担心我们的水源，还是我们的食物，还是你是靠着连接上帝的话语来生活呢？有好的源头，这个好的源头就是上帝的话。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连接于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好的一个根源。当我们不论在遇到任何的一个试探试炼，不论是在感情上、婚姻上，还是在工作上，还是在遇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利益的一个冲突上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因着主、因着真理走在主的道路上，我们都能够战胜这样子的一个试探。当有好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如同耶稣基督来胜过那样子的一个试探。我们看到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一个使命，他所传讲的就写在他所传讲的福音，他所传讲他所做的事工，就记载在路加福音4:18的部分。那这一部分也是引用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的部分， 这段经文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看到这就是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些服事，他基督在世上的一个使命，他行医治让人得自由，也让人得释放，基督成为需要者的一个帮助。他看到那些社会的边缘人，那些穷人，那些无能为力的人，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在平时在服事的时候，其实这段经文里面所写的都可以成为我们想要做服事当中的一个类别，还是选项也好，就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还是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帮助别人。当我们看到我们周遭的人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马上看他生活上有困境马上借钱给他，而是去了解他整个生活是否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在财务上去帮他理财，如何才能够去还卡债，而且可以帮助他重新的站起来，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去帮助别人服事的一个部分。然后在医治可能会有两种的一个情况，一种就是你就是立志当医师，当一个基督徒有爱心这样子的一个医师，用你的医术去帮助别人在肉体上得到医治，得到释放。另外一种，我们可以透过关心别人，透过祷告去成为别人的帮助，不管是在心灵上还是在生活上，为他祷告这样子的一个来关心。基督也是生命的一个源头，耶稣曾经这样说过，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跟随耶稣，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诗歌也好，还是从圣经，还是从牧者，还是大家的分享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一句话。所以跟随耶稣就是耶稣他站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跟随他，当我们超越他的时候，就已经不是跟随耶稣了，那个应该可以叫我行我素，不理耶稣就我行我素。所以跟随耶稣就是要跟随在耶稣的一个后面，所以当我们跟随耶稣让他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会替我们开道路，当前面有困难遇到艰困的环境的时候，他也会为我们排除一切所有的阻碍。所以跟随耶稣的人，他是活在他的祝福，活在他的保护中的一个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就是跟随着他，他会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应许之地，来到一个祝福之地，这个就是一个盼望。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能力达到上帝的居所，来到上帝那里去，因为在世上我们会有遇到很多的困境，不论是自己灵命上所产生的也好，还是在生活上也好，我们真的需要常常依靠主的能力，我们才能够依靠主，依靠他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的居所。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跟随他的带领，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也就是说，基督这样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唯有跟随他，让他带领，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其实这也就是复活基督在世上为我们钉十字架复活的一个救恩。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另外可以看到 一段很长的一个叙述，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他就是参与在基督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圣工当中。 在基督耶稣他要开始服事之前，他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所以我们如果从救恩的一个轴线来看，他可以说是福音救恩的一个先驱。他为主预备道路，他参与在基督先期的一个圣工当中。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角色，在基督服事之前，他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主的路，参与在基督救恩的一个圣工当中。而这一段救恩史其实持续不断的一直在进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一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是都处于这个基督救恩的轴线当中，我们今天都有可能可以参与在基督再来临之前这样子的一个圣工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角色。我们可以为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有时候或许我们会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当我们蒙主拣选的时候，因为拣选是完全因为上帝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蒙主拣选的时候，他就会加添我们所需的恩典与能力。当我们参与在这圣工当中，其实得着更多的是于我们自己。从我自己有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去读神学院，还是阿父、去读神学院，还是接下来一平老师要去神学院接受装备，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如果用人的角度去看，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家庭了，然后你去读书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光这样去想，你会觉得这条路是那么好走吗？阿父也即将要结婚，然后他持续在装备当中，我们知道结婚要花一笔钱啊，不小的一笔钱。好，在这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真的生活上会有很多的一个忧虑，很多的一个阻碍，真的是需要依靠主的恩典，依靠主去走这一条道路。但是就如同刚才我们分享的，既然你蒙受拣选，这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一个恩典。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上帝都是主动的，人都是被动的。今天我有感动，阿父有感动，一平老师有感动要去读神学院，其实这也都是上帝主动的一个恩典，主动的拣选临在我们当中。而当我们参与在这服事，参与在这个圣工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个忧虑，但是上帝的恩典会够我们用，而且你走在他预备的道路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真真实实的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上帝恩典不断不断的带领你，不断的与我们同在，他不断不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一个道路。在这个时代，人人都需要主，因为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基督徒站出来，因为这时代真的太需要福音，真的人人都需要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生活当中会遇到困难，无论是情感上、家庭上、亲子上，还是你在工作上的一个困境，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因为疲惫、因为生病而软弱，导致影响到心灵的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代，你要生活，你要面对很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压力，你要不断不断的工作，所以有好多好多的原因也造成我们身心灵上的一个压力，甚至会影响到你精神，影响到你情绪，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你的生命有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想过你有寻找那个生命的源头吗？你生命的源头对了吗？你是否有这样跟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来连接？比如说我们靠自己，如同自己提了一桶水，你慢慢的用，慢慢的用，用完了水就没有了，就好比生命这样子的枯竭了。但是你如果连接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你就如同自来水打开一样，你有源源不绝这样的一个水源，这样的一个源头，它可以不断的供应你。当然在早期台湾的社会，一开始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跟一个笑话，就是台湾刚开始有自来水的时候还没有很普遍，然后有一个人去另外一个人家家里做客，他看到恁兜的煮菜专家的有水出来，他看到这样蛮稀奇的，然后就去找找找，找到卖水龙头了，然后在自己家里的墙壁挖一个洞给他装进去，然后打开，恁兜有水，阮兜实在无水。有时候呢，可以让我们想到，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信仰还是我们的敬拜，就如同这样子，单单只是看外表，我们就是去学习。你没有正确的连接到源头的时候，就如同水龙头打开是没有水一样。所以源头相当相当的一个重要。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或许让我们看起来觉得有很多的一个乱象。我想很多人也曾经想要去改变这样子的一个世界，所以有的人他选择我要出来选举，我要改变这个社会，然后他进入到这个场域的时候，又开始受到这样子一个环境的一个影响，然后跟着就做出一些不是很理想的一个事情出来。所以当一个社会要能够改变，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要连接与正确的一个源头。当你连接正确的源头，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够改变。而当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使命跟工作，就不只是你的生命连接与主，连接正确的源头，连接祝福的源头，我自己的生命得到改变，而是你要看到你旁边的人的需要，你去帮助他连接生命的源头，帮助他生命得到改变。有时候或许我们在生活上会遇到这样的困境，为什么这么糟的事情都会发生在我的一个身上？或许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你依靠主的能力走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帮助同样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样的经历的人，你就可以成为他的帮助，你就可以成为为主做见证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觉得社会需要改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自己的生命改变之外，我们要去帮助别人连接正确生命的一个源头，也帮助他生命改变。当整个社会很多的人生命都得到改变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多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所有的福音都是指向救恩，就是让别人的生命也能够连接与基督。你可以透过很多不一样的方式，无论你是关心一个人，还是为一个人代祷，还是你去宣教，你去传福音，还是你做一个陪读圣经，还是陪读的工作，还是你参与小组团契这样的聚会，还是你可以用影音、用影像、用音乐，透过这样的各种不同的方式让人看见基督，还是透过不同方式能够见证基督，这些其实都是参与在基督的圣工当中。以赛亚书这样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以只有人去找到生命的根源，耶稣基督， 才能够拥有永活的一个生命。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这个福音救恩的历史这个轴线当中，他是先驱。他在耶稣基督开始传道之前，他为主预备道路，铺平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也有机会能够在这福音的一个轴线当中，你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参与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你愿意将自己为主所用，让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吗？我们知道圣经不单只是知识，让我们认识很多的圣经的一个背景，很多圣经的一个历史，更重要的，圣经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学习基督的样式能够行出来。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迎接主的来临，他参与在主的圣工当中。我要为主做什么？在他来之前，也就是在末日再来之前，我能够为主做些什么呢？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出来服侍，服侍人，服侍神，这也都是参与在这个圣工当中。基督的福音是改变人生命的好消息。我要如何帮助人去寻找到这样子生命的根源，去寻找到这样一个祝福的一个泉源？很多的福音策略最终都必须要指向生命的一个改变。当生命的改变，就必带来祝福。我们常常追求祝福，我们常常想要领受祝福，但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得到。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很多一个长者也好，还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好，你觉得他好像有很多上帝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祝福，领受很多很多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是否曾经仔细去看过，他是因为生命的改变而领受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祝福？最后，透过今天的一个信息，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福音的起头，基督是福音的起头，耶稣是祝福的一个根源，耶稣是祝福的源头。所以当你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还没连接到基督的时候，透过今天的经文，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连接这样子一个祝福的一个源头与起头，相信上帝的祝福就会随之而来。因为当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祝福必随之而来，必大大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我们的一个生命。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他预备主的道路，他参与在救恩整个救恩历史的一个圣工当中。今天住在这里的你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份可以参与在基督救恩的圣工当中。在基督末日他要再来之前，我们或许都可以学习施洗约翰一样，我们参与在这个基督的圣工当中，我们为主来服侍，我们也来服侍别人，让这样子一个福音的好消息可以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也让更多的人可以生命连结于基督，让更多的人生命可以因着基督得到改变，让更多的人可以因着基督得到满满 的一个祝福。我们来用今天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当神的爱降临的时候，他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这个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一生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样子，耶稣的一生，他拯救我们，他医治人，他看到人的一个需要，他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一个释放，让他们的生命得到自由。这就是福音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阿爸父神，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再次让我们知道，你也再次提醒我们，主，你是福音的起头，你是生命的源头，你是祝福的一个来源。主，你不惜自己的一个生命，为我们牺牲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重价的一个恩典。愿你将你生命的一个气息，将那气息吹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求所想，单单就是唯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父神，在这个时刻，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你在我们的教会现在也面临到一些困境，但是我们恳求主，你大大的施恩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都是学习如同施洗约翰一般，我们愿意将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参与在这个救恩的一个轴线当中，参与在这个救恩的一个历史当中。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但是我们相信当主你拣选我们的时候，你的恩典必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当我们每个人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愿意为我们的教会付出的时候，主你就必大大的充满，将那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唯有你能够改变我们，也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我们才能够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谢谢主。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也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在这个救恩的一个历史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份于基督的一个救恩。线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再一次用副歌来回应神的爱。将那气息每天都吹进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都是为主而活。
我是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